杰西·德山托波这一个公案，这公案可难受了。
就是最经典的
啊，对对对，齐老师在袁玉老人的书信集里面，袁玉老人给齐老师出了三个公案，第二个我可能我是不是记错了？我记得就是那个同时喝哪个是主，哪个是宾。第一个公案就是无梦无想的时候主人公在什么处，第三个公案就是德山托钵。关于德山托钵，老人还问了三个问题，这个公案可坑爹了，我跟你说。不到最后了手的时候的话，这公案不大容易过。
上面问官十三，德山托钵。德山一日托钵下堂，见雪峰问：“侄老汉，钟未鸣，鼓未响，托钵向甚处去？”山便回方丈。峰举四言头，头云：“大小德山未会，莫后惧。”山闻，令侍者换言头来，问曰：“汝不肯老僧那？”言头密起其意，山乃休去。明日升座，果与寻常不同。年头至僧堂前，抚掌大笑云：“且喜得老汉会莫后去，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。”
他少了一句话，然后可惜他只能三年活。结果德山果然三年后圆寂了。他少了这句话，为什么少了这句话？他的重点是在于末后句儿这儿，没有后面的，后面的再一加更让人难受了。德山托钵的这个公案就是。德山下有两个徒弟，一个是雪峰，一个是岩头。我们现在说的慧极金刚就是雪峰这一支的。传说雪峰是修过慧极金刚的，为什么呢？雪峰这个人呢，他修行也是很用功的。他曾经就是广参呢，在丛林里头广参，所以他有慧极金刚一点也不奇怪，这一点不奇怪。他在丛林里头就是见多识广，就光参洞山，他就九上洞山，什么就是九次上到洞山那儿去参洞山。就是所以说这个雪峰是这样，但是雪峰呢，他的风格就是在德山下，他的风格就相对来说比较软绵绵，大家公认的就是岩头是很利落的，雪峰是不行的啊，公认的是，但是雪峰呢，他的法缘好，因为他为人处事啊，他的心量也很宽广，所以他的法缘很广，他讲法的时候，好多人来听他说法，然后大家坐在那床上，把床给坐塌了，叫塌床会，岩头就不行了。岩头呢？岩头他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利落，但是他姻缘没有雪峰好。最后皇帝说：“你们这些出家人都干什么呢？在这儿就白吃饭，不给社会做贡献。有一些不行的出家人就逃杀太了，不要做出家人了。”就这样，就把德山不是把岩头给杀太出去了，雪峰留下来了。就雪峰的那样子特像出家人，把岩头给淘汰出去了。但是岩头他的见解是非常利落的，是公认的。就是岩头的见解是公认的，是非常非常利落的。这是岩头，大家都听说过林济鹤德山棒啊，德山用棒子，德山棒，德山就是常德的，有个常德的师兄走了，在德山那个地方，就是德山棒，德山棒，德山那个最早的时候叫周金刚，都你们知道了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一点哪个心，就是这样搞的，就是德山，德山。丛林里头，就是他后来的话，就是接引大家了。他开了一方丛林，接引大家了以后，他下面的徒弟就其中就有岩头和雪峰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德山就是托钵西下堂是干什么呢？就是要去吃饭，要去吃饭，让雪峰看见了。雪峰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你这个老头儿，你吃饭呢就是要敲钟啊，敲钟啊，敲鼓啊，这个东西一敲了，饭点到了，你们才能够托钵去吃饭呢。”钟钟未响，鼓未鸣，你托钵往什么地方走啊？托钵往什么地方走啊？没到点儿呢，就简单了，没到点儿呢，你怎么去吃饭呢？他问的话就问的很有禅意啊，对吧？托钵向什么处去，就很有禅意。德山没有说话，德山扭脸就回方丈了，拿着碗。他一听雪峰那么说，他扭脸就回方丈了。哇，这雪峰高兴了，我终于问倒了我师傅啊！你看看我师傅平时的话都怎么怎么样，这回我一问他话，他不吭声，他回去了，可高兴。他呢就把这个话就告诉岩头了。今天那个看到我师傅，他就中那个什么托钵，我就问这老头钟未响，鼓未鸣，你托钵向什么处去？他扭头回方丈了，你看看。然后岩头就说了：“哎呀，大小德山未会莫过去。什么叫做大小德山？就是大德山就是指的是德山，就是指的是德山；小德山就是指的是雪峰。”因为雪峰是德山的徒弟，大德山就是指的是德山。这德山这个老和尚，还有这个老和尚的弟子雪峰，这两个人都没有会末后句儿， 这叫大小德山未会幕后句儿。这两个人都不行，这两个人都不会幕后句儿。
嗯，
你看我师父，我今天一说，他就扭头回去了，然后岩头就说了，这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儿。结果德山就听说这句话了，德山就让侍者把岩头叫过来，你是不是不肯我呀？你说我不会幕后句儿，你是不是不肯我呀？就是我们说你的老师肯你，肯不肯你啊？肯不肯你？你明心见性了没有？老师认可你了没有？你是不是不认可我？你是不是不肯我呀？德山是这么问的。德山就问岩头，你是不是不肯我？岩头密起奇，这德山算是放过了，也不跟岩头计较了。第二天升座，德山说法果然说的跟平时不一样了。然后岩头到了僧前就开始拍掌大笑，哎呀，德山这老汉终于会幕后句了，以后天下人不能奈他何了。只可惜后面还有话，只可惜他只能三年活，人家德山也没吭声也没说话，果然三年以后圆寂了。这个公案就是可读，公案就是这个公案。对，岩头说德山这老头啊，我给他密起奇异了吗？我给他密起奇异了，他就修了吗？他不是就放过了我了吗？对吧？放过我，第二天说法他果然不一样了。你看看，我给他密起奇异了，他放过我了。然后第二天这个老和尚说法果然跟平时不一样，这老和尚终于会了幕后句了。哎呀，以后天下人再也不能奈他何了。只可惜他只能三年活，说完了三年活他就走了。也就是说的是，按照岩头的说法来说的，就是这老汉不会幕后句。德山就说了，你是不是不肯我？岩头就给他秘密说了几句，他就不再搞岩头了，不再搞岩头了。第二天的说法不一样，岩头就说，你看这老汉会幕后句了，是不是岩头教他说了会了幕后句呢？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这里面的问题有三个，第一个问题是那个元一老人问过齐老师，这里头有三个，第一个就是说岩头密起奇异，起了一个什么意，德山就放过他了。第二个是这个岩头跟德山，是不是德山不如岩头？是不是师不如徒弟？德山下头有两个徒弟，一个是雪峰，一个是岩头。这德山呢，他师德微微啊，就像我们被齐老师打了一棒子，我们灰溜溜的下来了，我们两个人开始研讨，哎呀，今天老师打我这一棒子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这师徒之间，徒弟之间就开始回护了，你知道吧？心中心也是一样的，学道人跟学道人有的时候是师徒的启发，有的时候是师兄之间的启发。所以说他们两个一块是尊德山为师的，结果呢德山就是脱了波出去了，让雪峰搞了一下子，雪峰可高兴回来，赶快跟着师兄说，你看看今天咱老头咱师父这老汉对我搞了一下子。岩头就说，哎呀，这大小徒弟不会幕后句，师徒两个都不会幕后句，就指责了德山，也指责了德山的徒弟雪峰，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。雪峰没有吭声，德山就说了，你是不是不肯我呀？就把他叫过来要跟他算账。但是雪峰很平静，雪峰没有去找岩头，他遇事很平静啊。海峰还有一个遇事平静啊，没有情绪的，他说你们师徒两个不会幕后句，雪峰很平静，一句话没吭声。
但是他说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的时候，他是德山的徒弟，
但实际上岩头这个人跟德山呢是亦师亦友，他在没有见德山之前他就很利落，但是他愿意归服到德山这儿，他不愿意归服到百丈那儿，我记得是。就是说的是岩头他整体来说的话，他觉得德山他是服的，他是这样的关系。所以说你说他是徒弟也行，他是亦师亦友也行，他肯定是归到这儿了，他属于德山的法脉，这个肯定没错，但是是他自愿归的。是这种情况。所以他说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，就是骂他师父的，就是你骂他，就是雪峰都不配挨骂，就像你们有的人知见太邪恶的话，我只能笑话你们的冠名老师，就这个意思，笑话你们都不配。禅宗里有一句话叫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的孩子会打洞，有一句话就是说的这个放了30磅，这个棒给你老师吃，就是这老师怎么教的这徒弟子，教出知见这样式的，就这个意思嘛。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，你看一下这个公案，我没有仔细看，我记得元一老人说的三个。第一个就是这个师父就是德山问你是不是不肯我呀，岩头就跟他密起奇异，岩头给他密起了什么意，他就修了。第二个师徒之间是师父是不是不如徒弟，德山是不是不如岩头。第三个为什么岩头说他三年活的只能得，第三个是什么，为什么他说法果然不同吧。元一老人当时问齐老师的，师父不及徒弟吗，是不是德山不如岩头，第二个什么是幕后句，第 第三个密起起义起的是什么义？为什么不明起而要密起？就直接说嘛，为什么要密起啊？这就是德山托钵的公案，这个公案就是比较搞死人。后来有一些修心中心的就总结出来了，这肯定是德山啊跟岩头啊他两个弄了一个套，要套大家，他俩商量好的，这就是密起起义。很多心中心的师兄就总结到这儿了。咱们这个地方啊，别的地方先放过，因为你们还是修心中心，刚开始没多长时间的，咱们也不是打七，别的东西先放过。这个公案只能参，没有什么答案，要是把答案破了就没意思了。但是这个公案重点在于幕后句，到底啥是幕后句，怎么样是会了幕后句，这个公案可以放在这儿。为什么说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，后来又说哎呀我师父果然会了幕后句，啥是幕后句？幕后句就是幕后了手，幕后了手。有的人说哎呀什么什么法是禅宗的向上法，身向上比禅宗后面还有更高级的法，最后最后了手的法，那个就叫做幕后句。幕后句跟幕前句，就最最前面那一个和幕后句，最后了手了手了手的那一个，那个叫幕后句。还没有了手，还没有最后最后最后的了手，当然不可能啊，咋可能啊？德山是很利落的，没问题，德山这个人没问题。德山是怎么开悟的？德山是周金刚，周金刚就是那个开悟的嘛，我们在大理讲过的那一个，不是，是到了龙潭只见潭不见龙啊，他说的是就是这、哎、恭喜你亲见龙潭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后来的话又给他开示啊什么的，天太晚了他要走，他师父让他走，他师父给他点了一个蜡烛，他接过来，他师父一吹蜡烛一灭，他开悟了，开悟了以后他就把自己的那个青龙书钞给烧了。这个就是德山。岩头密起其实就是德山问岩头嘛，你是不是不肯我呀？岩头就悄悄的跟德山说了几句话，德山就不再找岩头的事了。有的人说了没有什么密，元音老人说不对不对，难道有一个密吗？
为什么不明起而密起？
有一次，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答案，都是供你参考的。有一次我们深圳的师兄就问了老师这个问题，说为什么密起其义不明起其义，老师就走过去了，我想着老师肯定要扇他一巴掌，结果老师趴到他耳朵边说你还有这个灾呀，你不肯我呀，他说你不肯我啊，他说了这句话。然后那个什么，他说那为什么岩头要悄悄趴到他耳朵边说，然后老师就，这是老师说的啊，老师就走到他跟前，趴到他耳朵边说哎呀老和尚你还有这个灾呀，当时有过这个，这只是其中一种答案，不是其他的。当然了当然了，当然是对人说的，学人说的啥什么啊，对对对，老师的答案都不一样，对对对。那为什么德山也让人家啃呢？德山为啥也让人家啃呢？岩头就不让他啃，德山的徒弟岩头反倒不让啃。他说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，雪峰不是，雪峰反倒不让人家啃。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，就说的是德山跟雪峰这两个都不会幕后句，但是雪峰没吭声，德山不干了。德山说你说我不会幕后句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不对吗？你说我没明心见性吗？你不啃我吗？你看这个地方都可微细了，你们这些人忙忙碌碌的，对于修行的这些微细之处你们一点都没有注意过。为什么雪峰不吭声？他说的是雪峰你和你的师父，你们两个人啊，师徒两个都不会幕后句，雪峰一声没吭。到了德山这儿，德山就要问问了，你为什么说我不会幕后句？你不肯我吗？岩头是故意这样做的。你说的这个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是从我的理解上来说，为什么这样？是因为雪峰答错了，雪峰他错了，雪峰错了，就这个棒就应该让他师傅吃，他师傅咋教的徒弟啊？雪峰就是说，哎呀，你看我今天我把我师傅问倒了，我师傅一声没吭啊，因为他师傅的一声没吭，雪峰觉得可高兴。你说应不应该打师傅啊？简单来说，你也可以这样指责他，就是这个德山呢、啊，真的你没好好教徒弟，你咋能这样纵容你徒弟呢？一声不吭就走了。不会幕后句这么说也可以啊，但因为他徒弟的问题，德山去问岩头这句话呀，当然了他要看一看岩头怎么样嘛、啊、岩头竟然敢说他不会幕后句，这就是两个老虎见面了，就是两个老虎见面，俩老虎见面得两老虎就得扑一扑搞一搞，嗯，就是这样的，他肯定要看一看他怎么样，他敢说他就敢回复，但是他说了雪峰，雪峰都没敢吭声，雪峰心里头捣鼓，哎呀我是不是哪一点真的不会幕后句啊，所以雪峰一声没吭。雪峰的意思是我看样子我还要检讨啊。对。
密起肯定是他们都是故意
啊，对对对，我就说嘛，新中心的师兄到这儿就总结到这儿，他们两个故意商量一下，我们要让天下人从此以后难受。新中心的师兄都会这么认为，肯定是故意的，下了个套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现在也是故意修新中心的啦，你现在也是故意要跟我对话的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你既然不是，人家凭什么要是呢？那完了，你的意思就是德山不如岩头，德山肯定不会不如岩头。你的意思是德山得了岩头的启发，说法果然不一样嘛？你是这个意思？那肯定不对。
后面他为什么又这样说呢？
那就是啊，就是啊，这需要你去那个呀。我说了，你照样有事儿，主要是后面慢慢的可以那个。其实啊，那岩头没有事了，他跟他就不用这么说法了呀。岩头密起奇，岩头，你说岩头密起奇啊？岩头密起奇，刚才我都举了一个例子，说了齐老师说的了。齐老师说，你在大德山呢，你这个老和尚呢，你竟然还有这个在，你还会在意我肯不肯？这样说不是也可以吗？不过我如果是岩头的话，我就不这样说。要我是岩头，我就这么说。我为什么要啃你？我连佛都不啃。岩头是这种风格，这话说出去太难听了，还是趴到耳朵上说好。这些都是通融，能通融过去。我为什么要啃你？你需要我啃吗？不是一个事儿，就是那不是跟你解释的。他升座以后不是一个事儿，那他岩头是这种水平了，你升座需要跟岩头说什么呀？那肯定说法不一样了。你还跟岩头说要明心见性，那就多事儿了。
那这个说法意思是说，这个德山他是真的想比以前的水平有提高，还是说德山跟这个岩头讲法的时候不一样？
后者，后者吧。怎么可能？你这个话呀，你就非要让我回答？德山说法怎么可能有提高呢？不可能，师父不如徒弟的。如果德山不如岩头，岩头就不会在德山这儿了。岩头肯定是服德山的。
这里面那意思就是说，岩头他通过这个跟德山的对话，他自己悟到提升了。
不会，岩头这里早就没有提升了。提升什么呀？
因为他说且喜得老汉会
莫后，那话都不是好话，这都是骂德山的，都不是好话。德山说法不一样了，他就顺着台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啊。对，这就是很典型的，你对，你们全家都对，他就是骂德山的。岩头这个人呢、啊、岩头这个人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岩头他没有说过谁好，没说过谁好，他唯一说过好的就是洞山。他说洞山，他说你看看德山会莫后句，且喜这老汉会了莫后句了。哎呀，只是他不能三年活。你看他说的师父说的多狠，但是他说洞山说的好听，他都说洞山怎么说的？洞山好佛，只是无光。这则公案的重点在莫后句，就是莫后句到底是什么是莫后句，就是除夕戏啊、保任啊、启用啊，就这一块的事了。这就说的是这个东西了，莫后了手啊。寇德志啊，上上生进啊，回房间了嘛，没到吃饭时间，他徒弟一说没到吃饭时间，他就扭头回去了。你看的太机械了，你看的不是没有道理，就是岩头在这儿就算是微微的说了德山，也不是说德山的根本见解问题，这不是见解问题，就是说呀，就是对这种的不屑弟子你应该狠一点。你看这个不孝弟子，这雪峰在这儿嘚瑟的，最多就是到这儿。他不是说德山错了，德山肯定没有错，德山绝对是一方的大善知识，而且最后鳌山成道那一块，那不就是雪峰告诉了岩头说他几处去学习吗？其中有到洞山那儿学习的，他说这个不行的，后来就说了他到德山这儿学习的，然后岩头就肯定他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就是的，那肯定不是好话了。你说跟这个德山不会莫后句比起来的话，德山不会莫后句绝对是好话。
听说那个岩头认为德山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这个雪峰禅师，然后呢后来这个德山在讲法的时候就可能是在法里边有所。
不对，不是的，德山不是岩头说他不好好教育就不好好教育的，不是的。你说的这个还不是，你老是说德山有问题，德山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是德山教出来的岩头。
那雪峰只是把这个事情跟岩头去说了，就说他这个行为就体现出一是雪峰他不明白德山。
有就是也算是吧，也算是吧，不光是演示给雪峰，也是演示给我们吧。你那个接着说。
然后那个雪峰呢，就是一是对他
在幕后剧上去讨论吧，去重点是还是幕后剧啊，这个这一扯都扯远了，
扯也没事，他的意思是还是就是说的是，我觉得他的意思还是德山有什么问题，德山肯定没有问题，
他德山没把雪峰教好，都是雪峰惹的祸
啊，对，是雪峰惹的祸，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他就是老师教的呗，他好歹没在德山下，这句话问话问的其实也不错啊，问的也不错，错就错在他还很嘚瑟，他告诉给源头了，他很，你看看这老汉今天终于让我给问倒了，一声不吭回去了，这就出问题了啊，问的很有水平，人家扭头走了，走的也很有水平，扭头走了没错，我这点点饭点没到我就走了呗，就这么简单，这有什么呀，我走了就走了，我不搭理你，雪峰拿这个事儿嘚瑟，就嘚瑟出来了这个幕后劲儿的事儿了。雪峰说：“你看看这，哎呀，今天你看看这老汉不吭声，让我终于给不吭声的一次。”
雪峰
着相了，
就是德善堂根本像不想搭理他。
咱也可以这么说。
人家这个回风上是人家就是回答。
嗯，对。
那个雪峰就认为那个，对啊，他没有搭理他，就是然后就回去了嘛。那雪峰就认为，哎，师傅是不会。
对，师傅输了我了，你看这一次终于输给我一次。
他没打我
啊。对对对。他认为师傅输给他了，终于有一次没有答他的话。
他肯定是没注意或者干嘛，竟然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
不是，就是说的是竟然被我给僵住了，你看看我僵了他一群，竟然把他僵住了。
哦，对对对，瞎眼。
那他瞎眼就是怪他师傅呗，就怪他师傅呗。
无门曰：“若是末，连头得三，至未碰现在，点点江海，好似一蓬垂垒。”仲曰：“师德最初至，见会末后至，末后与自出，不是者一句。”
严头说：“德山不会末后句儿。”然后会开就说了：“如果真论末后句儿。”不但德山不会幕后句，岩头也没有梦见在。
也就是说，他也不会。
你可真实在，我跟你说，你可真实在。你会，你们全家都会，好吧？所以咱们在这迷迷糊糊的，会开就说了：“你看这一波人被蒙的，被这一个公案给蒙的，检点将来好像是一盆傀儡，一群傀儡都被这个公案勾进去了，蒙到这儿了。”然后后面的那个宋啊，实际上就是一个类似于开示的东西，他稍微的就给你露了一点风光，他没有像我们翻译的这么直白，我们现在新中心有的时候把禅宗说的太直白了，你就去按照理解去理解禅宗了，这是不对，会开他按照禅宗的风格，他就稍微露了一点风光给你看，然后赶快又扫掉了，因为他一露了点给你看，你又把这个答案直实了，但是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你看他说的是识得最初句便会末后句，也就是说幕后了手这个地方关键看你最开始的时候你怎么弄的，就像是出关重关牢关，最后的牢关要看你的出关，出关跟牢关是最是一个不是两个，根本智跟厚德智不是两个，正体跟启用不是两个，就是这个要看幕后句得是最初句，别说幕后句他不会了，幕前句是什么东西啊，是这个吗，如果没有幕前句哪有什么幕后句啊，要这么说就太直白了，所以不能这么说，识得最初句便会末后句，这句话就是告诉你了，你可别认错了啊，可别认错了，可别在这真有一个末后句，真有一个后得智，真有一个便一切智，可别真的这样啊，这是这一句话，就是前面的是这个，后面的是末后一最初，不是这一句，别说了，前面之后最初就是这个末后，末后就是最初，最初跟末后都不相干，末后和最初不是这一句，你想在哪个句子里识一个最初跟幕后吗？越识越远啊！我记得还有一个幕后句的公案，哎呀，不过说出来就说破了，没意思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洗脚的那个就是说的是如何是幕后句，有没有幕后句？当然有了，怎么开什么玩笑？肯定有啊，怎么可能没有啊？那什么是幕后句？去给我倒一盆洗脚水来，怎么个倒卖法？怎么个呈现法？什么叫幕后句啊？谁敢在这说话？谁一说话都落了，那是连幕前句都离得远了。幕后和最初不是这一句，什么句啊？说什么句啊？哪一句啊？不是这一句。幕后要有一句话出来，幕后句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一句，不是非要倒出来一个什么？这个东西需要参的，到后面 我现在说了也没有用，你不明白就是不明白。在新中心里面来说，一般这个公案怎么着也要过个2年三年，你悟的痕迹一点都没有了。再说有一点开悟的痕迹，这个地方都过不去。修行的这个路子，如果说是入佛之界这个地方上，就有几个这个。不过这一说就啰嗦了。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明心见性，这个东西是，其他的不是。还有一个，这个东西你要稳啊，你要站得稳的，确实是这个，不是别的。有很多人就是影影绰绰的，哎，这个就影影绰，好像啊，应该啊，从这个好像到应该，要给它落实了，这个地方需要走很长的路。对，就是说的是真的肯定这个地方是要走很长的路，是不是敢肯定？不敢的，我要除习气，我要修行，哪敢肯定啊？不敢的，这个要走很长的路。就算是一肯肯定了，我开悟了，你看你们这些人的知见，你们这些人说公案也不行，知见一天就有漏洞，一天开口我都想笑话你们。哎呀，真是的，你们这些人太炸劲了。就这个悟，还有个悟在，这个悟要扫除的干干净净，这以后了再说。有个开悟在的公案都不可能过，这个公案就是说的都要磨平这些痕迹，这个公案是有意思的公案。有个开悟在，这个公案就过不去啊，你得磨平这个开悟，不可能是有个开悟。磨平开悟就是没有一点点收获，一点点收获的痕迹都没有，你非要得一个结论，这就不行啊。其实就是普通人，不用跟他一样，你咋不是个普通人啊？道林渊禅师僧问中尉明不畏想托钵向什么地方去，德山就低头回方丈是什么意思？奔雷蹦火。严嵩说这老汉没有会幕后俱在，又做什么声？相随来也。岩头密起奇异，不知道什么是它的密起处。万年松在筑龙峰，虽然如是，只得三年活，三年后果千万还端的也无。木马你打理轰趴吐。
岩头密起奇异嘛，大家不都是对这个密起奇异感兴趣吗？为什么哪里是它的密起处？诗曰万年松在筑龙峰。
筑龙峰上有个万年松啊，这个人还是南岳的呢。
嗯，
万年松在祝融峰，它怎么是密起奇异呢？在哪儿也需要你自己去看呢，你自己去看，这个是还是在你这儿，密还是在你这儿，肯定什么？对，你要肯在没啥这个地方上，你落实它就好了。你要是真的没啥，你说你一肯肯定什么呀？你一肯肯定太多余了，你别老让我一肯肯定，没东西肯定，滚。
三峰禅师透过这个公案，
这又是另外一个的禅师
了。一定要徒弟告诉他吗？密起奇异起的是什么意？他说三年德山就活三年，难道他给德山受记吗？这么许多问题都透不过去，透不过去潘呢？潘的头面巨肿，头脸都肿起来了，就这样久久坚持，疑情不断，艰苦受尽，不及预言，好消息就要来了。有一天三峰禅师到后院去，听到劈竹子的声音，啪一下子就打开了。我们修行不能一下子修狂教，一下子修教，一下子又改念佛或者参禅，见异思迁就一事无成了。修任何法门都应该持之以恒，要像雪窦禅师那样，20年如一日，不怕艰难困苦，20年来曾苦心为君底下苍龙出
去攀树。后面还有呢，20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，后面还有两句话，太冤枉了。现在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个冤枉法，后面还有两屈堪树，委屈的屈，
不堪的堪，
堪树，树就是表述，给你们说一说吧，怎么个委屈法，怎么个冤枉法。20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是什么意思啊？师兄到了新中心这里来，把新中心这个东西弄透它，你不会后悔的。你说说你的见解嘛，你觉得是怎么嘛？就是你觉得是密起奇异，是应该密起个什么异，还是你觉得应该不会密起奇异，没有什么秘密？你能肯定吗？你能肯定没有什么秘密吗？嗯，好吧，后面的那就可以参了。从教理的理论上来说是没有什么秘密，但是他说话的形式上，他用了密起奇异的形式说话，这也不是不可以的。你有个意思啊，还早着呢。有一个关于秘密意的，有一个关于秘密意的，就是那个有一个比丘尼去找赵州问如何是祖师秘密意，他不是要秘密吗？祖师又掐了他的屁股一下，他说呀，你这个比丘怎么这样啊？他说是你这样，这个你看看掐一下你疼，这不是秘密吗？你说不是秘密也不对啊。